俄罗斯本土连续巨响，乌克兰吸血鬼火箭弹突袭，北约考虑边境拦截俄导弹。同北京对着干，众议院有一位抗共干将上场，被欧盟调查之后，中企闻风而逃。中国人想参观日本美军基地被拒，引发热议。丢架丢到国际，中共退役武警飞机上偷钱被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恐怖攻击的恐慌和不安还笼罩着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就疲于应付来自乌克兰猛烈的跨境反击。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消息，俄罗斯防空系统识别到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有22枚吸血鬼多管火箭炮，准备对俄国境内目标进行袭击。据消息说，乌克兰军队在最近几日连续对俄罗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海陆空三军全部都参与。在一次行动中，乌克兰军队就直接出动12架战机，包括几架军炸机，进行超低空突袭行动，对俄罗斯防空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的岸基导弹部队亦都对克里米亚俄军目标发射海王星反舰导弹。由俄方公布的相片来看，他的指挥中心大楼受到乌克兰军的导弹袭击，大楼顶部出现黑色痕迹，就是被导弹轰炸之后留下的。另外，在克里米亚军港，俄罗斯黑海舰队亦都成为乌克兰的战靶。在港口停泊的两艘大型登陆舰被乌克兰军的导弹锁定，庆幸电子战系统成功干扰这些巡航导弹。之前表示出兵乌克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军事援助方面加大了力度。法国国防部长纳科尔尼26号宣布，法国很快就会向乌克兰交付78枚海萨斯萨车载榴弹炮系统，并且承诺在今年会供应80000发155毫米榴弹炮，来解决乌克兰的迫切弹药需求。他说，法国和丹麦两国已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为这些155毫米炮弹提供资金，令法国能够快速交付。法国今年的目标是生产100000发炮弹，其中80000发用于援助乌克兰，只是留低20000发给法国军队自用。据军事网媒体 Army Recognition 回顾，法国和盟国总计向乌克兰提供了49门不同底盘配备装置的海萨自走炮。今年1月18号由加拿大、比利时、土耳其和芬兰等23个国家成立发起的炮兵联盟，目的是加强对乌克兰在关键能力领域的援助。法国当日表示，莱克斯特系统公司匿蛇的能力可以在2024年为乌克兰生产多达78门海萨，成为这批火炮承诺援助的起点。俄罗斯为了攻打乌克兰不断发射飞弹，一些甚至误入北约成员国领空，引发盟国愤怒。北约官员表示，盟国正在考虑在俄罗斯飞弹接近边境的时候进行拦截。波兰副外长舍伊纳26号透露，北约正在研究怎样击落飞向盟国领土的俄罗斯飞弹，他们正在分析各种方案，包括在飞弹非常接近北约边境的时候将它击落。俄罗斯在战场前线不断传出噩耗，黑海舰队连续损失3艘登陆舰，登陆舰数量已经由13艘变成2艘。在持续两年几的袭击之中，俄国黑海舰队还损失了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2艘护卫舰、1艘补给舰、一艘潜艇和多艘巡逻艇。有评论指出，俄罗斯即使占有了黑海，没有了作战能力的舰队怎样去跟其他人逐鹿中原呢？有分析说，俄罗斯眼前的形势就是骑虎难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打。种种迹象表明，大帝很可能将战争级别升级。 不過這個時候就傳出普京和國防部長邵伊古發生內部爭執。據報道，普京有意在烏克蘭境內建立一個緩衝區，確保經常受到炮轟和無人機攻擊的俄羅斯地區的安全，因此有人提議俄軍進行新一輪動員。不過邵伊古就大罵愚蠢至極，強烈反對軍事動員。有軍事專欄分析咁同俄羅斯目前嘅國內局勢有關，俄羅斯持續陷入恐怖事件舉國嘅恐慌同不安之中，當局亦都經歷緊前所未有嘅內部壓力，任何關於軍事動員嘅討論都可能進一步加劇民眾嘅不滿同恐慌情緒。俄羅斯高層唔能夠唔對目前敏感形勢持審慎態度。俄羅斯國內發生恐怖襲擊，對普京政府是巨大考驗，若果沒有有效的應付方法，恐怕會影響他的統治。美國現任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宣布辭職，美國國會議長約翰遜25日宣布任命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穆里納為新任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接替加拉格爾。加拉格爾祝賀並且預測穆里納會成為一位令人難以置信的領袖。據報道，穆里納偏向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那是他獲得美國國會的民主和共和兩黨支持的少數政策之一。穆里納對中國的關注事項很大程度集中在電動汽車方面。密歇根州是美國主要汽車製造商的所在地，而中國平價的電動車產品入口會對美國國內製造業造成衝擊，因此他曾經作出對應策略牽制。另外，近期備受關注的抖音分拆法案，穆里納亦都是法案的最先聯署人之一。他在美國眾議院火速通過該法案之後聲稱不能夠准許中共向美國兒童灌輸資訊。此外，他亦是共和党要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中国投资，尤其是严格审查中国在美国买地卖房的共同提出议案的人。来自两党的几名委员会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对穆里納的任命感到乐观，认为这是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合作的积极信号。关于美国委员会的发展，穆里納和加拉格爾的想法非常一致。穆里納特別關注中共的經濟競爭，並且支持美國製造業。目前美國兩黨對抗衡中共已經有基本共識。眾議院委員會日前致函聯邦政府九個部門，要求這些行政單位調查中國共產黨 CCP 系統滲透美國的活動，並且知會相應措施是否落實。九封信要求將中共和中國分開，將美國和中共的競爭關係定義為一場政治戰爭，並且要求各部門採取全社會、全政府的方式堵塞中共對美國社會、經濟界、華人圈的系統滲透。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向大紀元表示，美國國會以全面性、無縫圍堵的方式發信話俾美國政府部門知點樣去防範，跟住落嚟，如果有具體嘅事實同證據，相信美國政府一定會根據調查結果對中共進行更進一步嘅制裁。時事評論員南述向大紀元表示，美國國會直接寫信俾聯邦政府，影響係相當大噶，因為美國國會代表民意，呢一封信實際上起到一種警惕作用。直接話俾聯邦政府各部門知，要將中共當成一個敵人，而唔係簡單嘅一個競爭者嚟對待。歐盟委員會對中國電動車嘅圍攻已經展開，中資企業聞風而逃，被歐盟調查之後，靜靜撤銷投標。歐盟委員會3月26日表示，歐盟上個月對中國嘅中車公司 CRRC。启动了补贴嫌疑调查，这间公司撤销了对保加利亚的项目投标，惊欧盟对它深入调查。欧盟2月16日已经宣布开始调查，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东当时说，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公司被认为依靠补贴提供了一份具有不适当优势的报价，试图赢得保加利亚电动列车的招标。布雷东说，短短几个星期，我们根据外国补贴条例进行的首次调查就已经取得成果。他说，欧洲单一市场对真正有竞争力并且公平竞争的公司依然开放，但是欧盟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欧洲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保加利亚的招标是购买20部电动列车以及未来15年的维修保养，总价值大约是6亿1千万欧元，大约是6亿6千万美元。中车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约，包括美国城市、印度和拉丁美洲地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规定，如果公司参加欧盟超过2亿5千万欧元的公共采购招标，又在过去3年内获得至少400万欧元的海外资助，就必须通过欧盟委员会。欧盟最近加紧审查可能接受国家补贴获取投标优势的中国公司。欧盟一月仲公布政策，防止敏感科技和基础设施落入中国等经济对手的手上。在中国国内掀起反日浪潮的同时，竟然有不少中国人走到去日本，不单止去旅游观光，还在那里定居。他们不单止对旅游热点感兴趣，对一些敏感的地方更加感兴趣。3月23号是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开放日，很多游客和民众前往观光，其中一名居住在日本但是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就被拒绝入场。该名中国人恼羞成怒，在社交平台发文大闹，掀起热烈讨论。据报道，这名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报名参加横须贺美军基地的开放日活动，还带了3名拥有日本国籍的女儿一起前往，但是没想过他拿出中国护照的那一刻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一边，告诉他知持中国护照的不能够入场。他说，唯独他被拒绝入场，而他拥有日本国籍的女儿反而可以入场，原因是他拿的是中共签发的中国护照。他不服气，表示申请表里面没有限制特定国籍不能够入场。工作人员明确回复说，是这里的美国人说不得，即使他用英文向美方争论，问自己无法入场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方亦都直接了当回复说没错。该名中国人还形容美方的回答既直接又爽快。事后该名中国人在社交平台发火，大闹美国，那是根本不抵得中国好，咬定说美国人肯定是妒忌我们才拒绝中国人，怎知他的言论竟然连自己人都不卖账。有网友纷纷留言说，不抵得中国好，那你在日本做什么？在块面贴金还有个限度？中美关系本来就紧张，这种事不足为奇。而早在上个月的新加坡航空展，就已经发生德国方面拒绝中国游客参观德军 A400M 运输机的先例，德军人员更出面制止拍摄。而之前曾经有报道说，两名华人去悉尼高档的商店购物，司机在车上就问，你去商店是不是拍照，要回去仿造卖假货。另外有评论说，中共不见得人的小无赖行为早已经丢尽中国人的面，为各国所不齿，那渣的手段令西方社会警惕和反制。日前，两名中国籍男子乘搭台湾中华航空的班机由香港飞往桃园，在机上涉嫌盗窃，落地之后被航空警察拘捕。台湾桃园地检署将两人依涉嫌盗窃罪起诉。台湾航空警察局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长陈绵忠表示，航空警察局今年1月接获新加坡旅客报案，指他在乘搭飞机到台湾旅行嗰阵，在飞机上高发现银包里面的现金被换成一搭口罩，损失新台币60,000元，大约是1952美元，行程无法继续，唯有扫兴回新加坡。陈绵忠表示，当局深入调查之后锁定中国籍男子韩伟， 涉嫌同案件有关，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书面请示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查。当局透露，其中一名男疑犯韩伟是中共退役武警，他另外仲涉嫌多宗类似的案件正在调查紧。台湾方面将会继续调查幕后是否有盗窃集团操控。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韩伟习惯有同党一起行窃，手法是由同党接应被偷窃的财物，即使失手亦都不会人赃并获。台湾方面经过多个月跟踪搜证，在二月期间进行跨境部署行动，在航班降落台湾之后拘捕持续涉案的韩伟和同党萧女女。陈绵忠表示，两名疑犯被捕之后，警方发现他们窃取的赃物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度、菲律宾、泰国、马尼拉、香港和加拿大等几十国货币。警方盘问嗰阵，萧女女坦承花费人民币30,000元，大约是4155美元，向中国四川省绰号秃子的人学习行窃。陈绵忠话，疑犯供出自从去年十月起在亚洲各国领空行窃，但是只是偷到小面额的钞票，没想过会被台湾警方锁定。陈绵忠表示，目前仍然有多宗在飞机行窃案件调查紧，发现这些窃贼多数是单独行动，他们在机上相遇那阵还会由手法观察是否同门师兄弟，除了交换情报，也都会进一步彼此合作，提高行窃机会，并且规避搜查。他指出，韩伟和萧女女涉嫌违反刑法盗窃罪，近期已经由桃园地方检察署提出起诉。由于这些窃贼多数是来自中国某地区，航空警察将会持续追缉幕后是否有空中盗窃集团操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